好，今早上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刚才主席已经提到，是最后的机会。当然我们在这几个星期呢，都讲到这扫罗的这个事件。那在这十五章里头呢，我们看到神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让他能够表明他是完全顺服主的。在两周前呢，我看到一个时事节目，这个时事节目呢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因为吸这个强力胶呢而坐牢15年的时间呢。哇，蛮长的时间哈。有时候我们说那个人他用毒品啊，那死性不改，所以用毒品又在用毒品。但这个人呢，他的情况比较特殊，这里呢他吸那个强力胶，因此呢坐牢15年。那故事是讲到他15年后被放出来，那他的情景这个时事节目呢告诉我们，他从监牢里出来呢无家可归，不是因为他没有亲人，而是虽有亲人，但是因为他多年一直的死性不改，所以亲人也不接待他。他虽找到一份工作，在咖啡室当助理，但是因为时时他迟到，结果呢也被裁了。那因为没有钱，也无家可归，所以沦落在街头。他的弟父，就是弟弟的太太呢，得知这个消息知道这个人从监牢里放出来呢，没有地方住，那他就劝或者在这告诉他的丈夫再给这个人最后的一个机会，再给他一个机会那听说他出来这段时间呢他没有再吸这个强力胶。那当然他做弟弟的记得这个弟父，他的先生就是这个人的弟弟哈，他的弟弟不肯，因为他说已经给他太多机会了，这样多年他还是不改。但因为太太的这个常常的告诉他这个是你的亲哥哥，再给他机会，好，就再给他机会，收留他，就把他带进他们的家然后供应他食物。那这位做弟弟的呢也到咖啡室再求老板给他的哥哥呢一个机会，那他老板呢也接纳了这个人，所以他又回去工作了，现在有工作，能够有一个地方住宿就是他弟弟的家，那生活过得很好。那他在咖啡室呢也很殷勤的工作，表现很好那这个老板呢很满意，似乎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把握了。但是很可惜，因为一次他走入这个便利店的时候，看到一罐那个强力胶，他买了那一罐强力胶，就再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的习惯。他得了他最后的一个机会，但搞砸了。今天我们来看扫罗，上帝所拣选的王，神给他很多很多次。那我个人相信在圣经的记载呢是那几处那事实上在扫罗的这个做王的生涯的这那一段时间呢，神给他好多好多的机会，圣经只提到一些让我们能够看到他这个人。很可惜 他没有把握神给他的机会。在这里呢，他再次显他不能够完全顺服神。虽过后他有承认他的罪，但是呢，这个时间已经太迟了，所以这里有一个警戒的话语，就是神给我们人很多很多的机会，但若我们不把握机会呢，那时间成熟了的这一句话就是到期了哈，可能我们没有回转的机会，他就因此失去了他与以色列的关系，还有他的王位。我们看第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这几节经文刚才没有读到，但是这里我要为你们读。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原理。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止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裂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天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以比你更好的人。”那最后的这一句话，我们知道那一位更好的人是指着大卫，因为过后呢，神拣选了大卫为王。那我读了这几节的经文呢，要让大家看到哈，他过后被谴责之后呢，他却认自己的罪，但是记得他是犯罪之后，明知故犯之后，他来才认他的罪，这个与大卫认罪有不同的地方啊。大卫就是当还没有提到他罪之前，他已经认他的罪，因为他的良知已经责备他啊。我们不好像这扫罗。撒母耳记第十五章告诉我们他被弃绝的这个故事，那我把这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呢，简单的分成三段。第一段，我们来看撒母耳给扫罗的一个命令，第一到第三节。在看这三节的经文之前呢，因为撒母耳记十五章啊，它的记载蛮长，但时间不允许我们从二十四节看到最后，但是那几节呢，你可以自己回家去参阅。撒母耳给扫罗一个命令，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那第三节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可联系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好，我们看第三节呢，这里是很多人很难接受的一句话，但是我过后会稍微解释一下。在这里给这个扫罗的这个诫命呢，就是你要完全的除掉亚玛利人。到底谁是亚玛利人呢？那为什么耶和华说他们所做的事我不忘记？原来在很早以前，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进入迦南地，那第一族人抵挡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亚玛利人。 他们不但阻挡啊，就是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啊。其实呢，圣经还有加以解释，过后我们会看几处的经文，他们就来攻打这以色列人，不允许他们进去。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开始。那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这里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记得这个迦南地是神允许给以色列人。那时候有外族人居住在迦南地，这些外族人可以让以色列人拥有迦南地，但是呢，亚玛利人却与以色列人征战。当然你要来占我的地方我就打。在四世纪第六章呢，圣经又告诉我们，亚玛利人与米甸人还有东方人，他们一起的来打以色列人。所以这里这几节经文要告诉我们，这亚玛利人一向来都有灭以色列人的这个念头。那请打开到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看第四节，我们可以从第三节开始读。四世纪，耶稣亚记之后的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这时候记得以色列人已经安居在迦南地，而亚玛利人呢，以其他两组人，一组是东方人，没有特别提到是谁，还有一组是米甸人，一起的来攻打以色列国，尤其是在他们在撒种的时候呢，来搞破坏。那我们看，只是搞破坏吗？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对着他们安宁，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都没有留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们安营毁坏了他们的土地，没有为他们留下食物，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他们完全的把所有属以色列人的呢都毁坏了，意思就是没有给他们生存的机会。那四世纪告诉我们呢，神兴起的一位士师，他的名字叫这基甸。基甸呢就率领了军队，时间不允许我们呢看到他怎样去选择一群人，因为很多人要为他去打仗，但是呢不是每一个都合格，所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选了一小群人去打米甸还有这个亚玛利人，因为他们信靠神而打胜仗了。好，讲到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呢，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知道那些居住在迦南地的人一定会恶待以色列人，所以神说，当你进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都要把迦南地的人呢除掉。那讲到迦南地人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群和平喜爱和平的人，他们常常在战斗看谁强，因为强者呢就胜嘛，所以一直在打战， 不但打仗啊，我们看到一些圣经的这个记载，还有历史的记载，他们的这个做法，尤其是对付战俘，就是在战争捉到敌人的时候，他们怎样对待敌人，他们是用很狠的手段来对待敌人。那 你把敌人一刀就把他杀死呢，那就算了，他们呢是用折磨的方式呢，直到敌人死。那神吩咐要把这些人，就是属于迦南地的人呢，把他们除灭。我们看一处的经文，请打开到《申命记》二十九章。《申命记》二十九章，旧约的第五本书，二十九章，旧约圣经的第五本书，二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二十九章十六节说：“我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知道的。”十七节：“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的木石金银的偶像。”十八节：“恐怕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的来。”读到这里，这个苦菜和阴沉呢，是讲到两个有毒的，两种有毒的植物，所以神说怕你们也生出好像这两种有毒的。那神用这两种有毒的植物呢，来形容迦南地的人，对吗？所以神不要像他们，所以这两个植物就代表着迦南地人，他们是怎样的毒害他们的敌人，所以神说免得你们像他们。所以当你们到迦南地的时候，把这些人呢都除掉。我们再看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着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涂抹，不可忘记。所以这里神在告诉他们不要忘记这亚玛利人呢如何的待你们。那十八节给我们一些有关这个亚玛利人怎样待以色列人，他说趁着你们困乏困倦的时候呢，就来击杀你们后边软弱的人，就是他们从后面来攻击。那你想一想，在他们行走的时候，在后面的是哪些人？妇女、孩童、年长的、瘫痪的，就是这个残废的、有病的，所以他们就把在后呢击杀了这一群人。那很多孩童都在后面，就是说他们把这些人杀了。 不顾惜这些人的性命，而这些人不是军人。今天在战争呢，你不可以随便这个就是杀人，所谓杀人就是开枪打死一个人，你要知道他是一位军人，不然呢你就这个犯了这个国际的法律，你不可以随便看到人就杀。所以这里连小孩子他们都不放过，难怪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请打翻回到撒母耳记十五章，我们看一看撒母耳现在告诉以色列人除掉亚玛利人的原因。撒母耳记十五章三十三节，这里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伤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伤子。于是撒母耳在祭甲耶和华面前将雅甲杀了。那这里呢是讲到撒母耳将亚玛利人的王杀了，那告诉他，你以前如何把以色列人的夫人的 儿子们、孩子们杀了，现在我同样要来惩治你。所以这个背景，历史的背景给我们看到呢，亚玛利人一向来是不与以色列人和好，他们有意把以色列人铲除。那这里神说不要这对这个亚玛利人呢手软。总的来讲，我们看到亚玛利人是一群罪人，是一群很恶劣的人，他们杀人不眨眼，神要对付这一群人，所以神接着以色列人来惩治亚玛利人。好，我们看到撒母耳给扫罗的这个诫命，我们从第四节到第九节看到扫罗不顺服神的命令。第四到第九节呢，给我们看到他不顺服神的命令。第四到六节呢，给我们看到他如何预备去攻打亚玛利人，他指着扫罗。第四节说，于是扫罗召聚了百姓在提拉因，点算他们共有步兵二十万，另有犹大人一万。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数增加了很多，在十三章的时候他选多少人？三千人，两千跟着他，一千跟着他的儿子约拿单。来到十四章的时候呢，他只剩下多少人？六百人。你可以倒回看十四章，其他的一千四百人呢，他们都逃跑了，因为不足够这个打仗的兵丁呢，其他的看到他们的这个力量少，人数少的，他们已经跑掉了，剩下六百人。现在扫罗做明智的选择，他选择有二十万的步兵，还有一万的犹大人，这个是，若我可以这样想象，就是他的后辈，他的后辈，所以他选择了三十万，二十一万，对不起，二十万加一万，二十一万，那这个二十一万呢，就比较接近在前些时候神为他兴起的三十三万，还记得吗？神开始的时候为他兴起三十三万，这里他选择二十一万的兵，这个人数呢就比较合理了，你选三千人去打 这个腓力士人现在又要选3000人去打亚玛力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策略现在是对的，他的这个军队的这个数量呢也是对的。第六节，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力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力人一同杀死，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了亚玛力人。这里我们看到扫罗又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他记得一群人，而这一群人呢，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亚玛力人打他们，攻击他们，但是呢，却有一族人来帮助他们，就是基尼人。而扫罗在这时候记得这一群人。好，这个历史的背景、很长啊，这个基尼人呢，其实摩西的岳父就是这一族人。你可以的话回去参考4世纪1章16-17节，你就会看到16节告诉我们摩西的岳父就是基尼人，然后也在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帮助了以色列人在被攻击的时候怎样去助以色列人。在这时候扫罗记得这一群人，然后呢通知他们，你们要离开亚玛力人的地方，免得我的军队进来打的时候呢也将你们杀了。他在这里做正确的事情最少有两件，就是他的军队还有他的策略，现在还有通知这一群人离开敌人的地方。但我们看扫罗却保住了亚甲这亚玛力人的王，不但把这王抓了而保住他的生命，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将上好的牲畜保留，有羊有牛，保留这些的动物。但是记得在前面撒母耳很清楚的告诉扫罗是要把所有的东西，人与动物以物都把他们除掉。但我们看到扫罗他这里呢没有顺服神的话。第7节说，扫罗攻打亚玛力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力人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力人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奸受弱的尽都杀了他们把所有的不好的受弱的有病的全部把他杀了但保住王，保住上好的牛羊等等。但这违背神所吩咐的。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使我想到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怎样说很矛盾的事情啊？今天我们看到人爱惜动物，好，爱惜动物是好，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义人，一个义人在箴言有提到义人他会很好的照顾动物这一节经文讲得很好所以爱惜动物是好的。所以因此呢，今天有很多保护动物的组织，对吗？保护动物的组织那在我们在新加坡有 SPCA， 所以保护动物 所以看到外面有动物受伤呢，就把它救起来，然后呢带回去，然后照顾它，把动物啊照顾得好，恢复了健康。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看到的矛盾是什么呢？保护动物，这些动物很可怜，但是呢可以堕胎啊，孩子不要是吗？堕掉。你明白这个矛盾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更要爱惜生命吗？我说人的生命，但是爱惜动物，但是呢堕胎你不要对吗？把它堕掉，堕掉就解决了。那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圣经有说义人他会看顾照顾好动物，那一个义人更要懂得爱惜生命，因为生命是人所是神所赐的啊。所以在这里，这个扫罗呢，他就把王留下来，把上好的动物留下来，其他的杀了，不管是孩子都杀了啊，老人家把他们杀了啊。我看这里呢，扫罗就是行今天好像今天的矛盾的事情。但是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他不顺服神，结果是什么呢？他被弃绝了，他不能够再做王，他也没有了他的国度。第三段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呢，我们看到这撒母耳来谴责扫罗，谴责他的不顺服。第十到二十一节，这里我分成几段。首先我们看到神后悔选择扫罗为以色列的王。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昼夜哀求耶和华。好，这里有几个字，当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很矛盾对吗？这里说我立，十一节，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那为什么神后悔呢？那这里的后悔不是我们一般所明白的后悔，我后悔了，我后悔我去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后悔了那样东西我不应该买，我去买了对吗？这个后悔呢是我们好像是认我错了啊，但是这里不是神认错了，这里的意思是，其实当我看原文的时候呢，这里他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叹。什么感叹呢？就是这一位我选的王既然不听我的话，我吩咐他的他却不去遵行。所以神的感叹是什么？因扫罗的不忠而有深深的感叹，你知道吗？那这里我也可以想到，神给扫罗王机会又给他机会，哎呀很深的感叹。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时事节目的那弟妇跟他的丈夫有很深的感叹，我给他的这个机会。但是搞砸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后悔两个字的意思。那还有呢，最后的一段说撒母耳就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那到底他哀求什么？他为什么事情来哀求？当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为着某件事情来祈求祷告对吗？其实这个哀求他不一定是为着扫罗来祷告。给我看到的是他在哀求的时候说，神啊怜悯这个人，怜悯他，你给他这样多的机会了，但是他还不珍惜， 所以明白他在哀求吗？就像今天我们为某个人在哀求，神啊，你给他这样多的机会，但是他不珍惜，神啊，怜悯怜悯怜悯这个人。所以这两节经文呢，给我们看到神他的感叹。那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我们看到扫罗他向撒母耳，或可以说他向神撒谎。当然人不能够向神撒谎啊，那我就这里说扫罗向撒母耳撒谎，他撒谎了。十二节说撒母耳清晨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所以扫罗在这时候立纪念碑啊，那以色列人在什么情况立纪念碑呢？我们看到他们打胜仗的时候立纪念碑，对吗？他们要纪念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会立纪念碑。这个扫罗他不听神的话，却立了纪念碑在加密的地方。那记得加密的地方是那以利亚跟450位这个假先知挑战的地方哈。那你想一想，他立纪念碑来做什么？是表示他打胜仗了呢？他顺服了神了吗？这里给我看到的，我要用这一句话，他是做给人看，他是做给人看。那弟兄姐妹，在属灵的操练里头，我们不需要做给人看。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哈。OK，我们在属灵的操练里头，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做给人看的，明白吗？凡事我们都要所做的要合乎神的心意，不需要做给人看。若人看到他只说哎呀很好，他顶能够做这样说很好，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让我们由神来审判我们，让神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做一个评估。愿我们知道凡事我们都是为着神而做。为什么我们今天来敬拜神？为什么希望没有人说哎呀我不来的话，这个人一直打电话，牧师打电话，教会的同工梅姨姐哎呀常常打电话，好了就来一次吧不是这样。你来是因为你要亲近神，你来是因为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来是要得到神的福气。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扫罗这讲的偏话。第一，他说我已经守了神的诫命，十三节啊，神所吩咐的我都守了。好，他没有想到哈，撒母耳在他的手中有一个关键的这个证据。什么证据呢？我们看十五节、十四节，对不起，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问扫罗：“你没有听到这些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十五节，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 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以耶和华你们的神，其余的我们都杀尽了，其余的我们杀尽，留下来的是百姓做的，百姓。这里是什么呢？怪别人，对不对？啊，这个怪别人很容易啊，啊，每一次犯错的时候呢，哥哥做的，姐姐做的，弟弟做的，妹妹做的，啊，很可惜，我看弟兄姐妹，这里的年轻人，我们要学习有胆量说，我错了，请原谅我。你知道吗？说这样的一句话，哦，很多时候事情就很快的解决，你知道吗？好，你做的对吗？你承认，哦，好，改次不要再做了，啊，就完了，好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遮掩自己的罪呢？因为讲实话很难啊，你知道吗？丢脸，丢脸，啊，很丢脸，对不对？有时候讲实话，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扫罗，不要怪罪给他人。撒母耳已经有证据了，你把这个羊啊牛啊都留下来，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扫罗还是要强硬的讲偏话，二十节二十一节他在说是百姓的错。你看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事，擒了亚玛利人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屋取了最好的牛羊，在祭甲要献以耶和华他们的神。你看他还是强硬，有了证据他还说，看这些人不是我，啊，这里给我看到的就是神其实在给他一个机会。那么他可以像大卫这样说，神啊，我错了，请赦免我的罪。当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卫承认他的罪，拿单先知来指责他的时候呢，他就承认他的罪，他没有说他是害我的，别示巴你知道吗，他不应该在那时候在 那个时候在沐浴冲凉，他害我的。最后的一个机会他却没有把握，很可惜。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是我的结论，这里神给我们一些原则，属灵上的原则。二十二节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第一个原则，听命胜于燔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简单的说，是在献祭在顺服这两件事情，神要我们顺服，因为顺服是最好表明你有信，信靠顺服，此外别无别法。若要得神的喜悦，必要信靠顺服。这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我们常教导孩子们唱，原则在这里。第二，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我的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你看神说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是相同的，相等的。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悖逆的罪是那样的严重，因为神说以 行邪术是相同，顽梗的罪，顽梗就是神一直告诉你不好不好，拒绝拒绝，但是你不听神的话，顽梗的罪，以拜虚假的神，拜偶像是相似的，因为当你拒绝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是不顺服神，你不顺服神，你就是顺服自己，把自己当作是主要的，可能把自己认为自己高过神。所以神说这里顽梗的罪和拜虚假的神，拜偶像呢是相同的。所以这里这一处的经文给我们呢很大很大的原则，让我们能够从这两节的经文里头呢得到启示，让我们明白、哦、看到罪，罪是多么的可怕、哦、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一个人犯了罪，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因为罪的缘故，神要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满足神的公义，因为有罪就要得惩罚，但是神选择不惩罚我们，这个惩罚却加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所以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在哪里显明？基督耶稣为我们死。愿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做顺服的基督徒。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记载，那我们也从里头学习到好多好多的功课，让我们听也能够去行。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公祷的时候，